觉得强调，因为在网络上有个资讯哦，好像是说在美国的居家隔离中心，它是每次都短时间，一次2到3个小时，一个礼拜洗几次。事实上，人家统计过，根据黄春吉教授的报告，大部分都没有好好的做，啊，所以他们平均一个礼拜洗。居家隔离中心洗了7次哦，6次或7次，结果他一个礼拜洗剩的时间都没有超过16个小时哦，占80%。所以说，那我们台湾在中国医药学的报告是居家隔离后洗哦，它是缓慢长时间，它可以洗6到8个小时，所以几乎是80%以上都大于18个小时，甚至会更久的时间，只要6个小时，一个礼拜3次就是8个小时。所以说他们的存活率哦，跟美国那种就是没有人管理的存活率相差很大，甚至说他的存活率跟施政移植的存活率差不多。不过我们台湾的病人数目很小，所以我还是希望说我们的健保署也能够比照以前鼓励父母透析的方式，鼓励居家隔离透析啊。那我们也是希望说下次会议的时候，希望署里面能够提出一个具体的计划，因为。总统府高层也鼓励嘛，然后呢，民众也喜欢洗隔离透析嘛，那很多人也希望能够在家里做，而且存活率又比较好，心血管疾病又比较少，然后用药概率的用药又减少，所以说各方面是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展望，但是我觉得说主管机关也要配合，然后这样民众才能够去做到上。
那就因为今天几个在这个居家血液就 PD 啦重要的学者还没有到啦，所以大概也没办法这个针对这件事情。那有几个数据我有看到，事实上目前看到 total NTD 是下降，这个是看到这3年是下降哈。那第二个数字是说，那它 mortality 到底是怎么样 ？mortality 有几种算法？那目前我看到是 NICE。比如说有 5 year 就是 accumulated survival， 有些是真的 PD 比较好，高了10%，那有些就差不多、那这个东西还有待全国的资料在统计，因为个别医院做的不太一样嘛、那所以个别医院发表的文献我们当然都有看到，那到底有没有全国的代表性，这个我们当然是中性来讲。那目前为止署方还是认为，我讲的是也代表石署长，署方还是认为 PD要往前走啊、那所以也负责任在这里跟大家报告。大家刚刚提到的包含点数点值跟下半年谈判的事情，跟今天的这个报告相对性比较高，相对性比较高的倒是大家刚刚提到的 PD 要不要做一个3年的全盘检讨，我认为这是重要的、包含它的数字为什么上不来，它推动的这个所谓的 obstacle 到底就是障碍到底在哪里，那它到底在台湾的 outcome 有没有机会比 HD 好？那目前看到有些文献有些没有，所以持平来讲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目前呢，代表署方，我还是先讲目前的政策方向没有太大的转折跟改变。那关于学术上和学理上面，它推动的困难，还有台湾本土是不是有它 PD 比较合适的值？是不是不需要比较香港、新加坡？这个我认为是持开放的态度，因为每个国家有它的风俗民情，它的医疗可进性，包含它 HP 的可进性、完善性、普适性也不太一样。我大概是这样子跟大家报告。好，那关于其他的事，谢谢。
关于这个鼓励腹膜透析，我是基层透析协会的理事员，我是事权。那我们政府在鼓励 PD 3年前，当时我是基层透析协会理事长，我有写一个公函到卫福部去，提出我的看法，就是说鼓励 PD 会不会成功的预测。当时哦，我觉得鼓励 PD 要成功，应该至少要有3个基本条件，就是病人，因为腹膜透析是病人自己在家里治疗，所以病人的意愿很重要。第二个，他是需要学习，就是说他必须要有很好的学习。第三个是病人的条件。那我们现在病人的样态，新进来平均68岁，糖尿病占了50%，所以这些人基本上情况跟在20年前平均只有56岁是不一样的。所以光这一点哦，就觉得说成功的可能性不大。那但是 当时候可能是因为什么政策啊，就一定要做。那当然现在有人会说，美国现在从几年前川普之前的 6%PD 现在提升到 15%， 原因是什么？因为川普规定就是居家透析至少要 80%， 所以他们才会累积那么快，这是川普的规定。可是应该会就会停在那边，因为他们现在从 PD 里面再流回去，不管做那个移植或者是 HD 又多起来，因为它总会鼓励会有一个高峰期。那我们现在继续目前的成绩看起来，要继续鼓励 PD， 我觉得应该至少要有两件事说服大家。第一个就是现在以台湾现在 PD 真的比较便宜，如果把这些鼓励的钱都加进去，其实平均 PD 每一个人的这个费用其实是超过 HD 一点点。第一件，第二个 PD 的品质真的比较好嘛？这个也是刚才那个副署长有提到很多这个 mix 的结果出来。那其实 PD 在早期啊，他那些病人是年轻又意愿高，所以他们的品质跟 outcome 是比较好。可是现在是基于政策，很多医院被这些政策可能选择一些其实不是很恰当或者是灰色，那这些人就很容易抓到，所以就是变成现在的结果，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非常重要的一线的补充，还有没有要针对这个发表意见？首先，嗨，大家好，我是双和医院肾脏科医师高淑华。就是我自己看到的，是我很大力推 PD。那不过 PD 有一些瓶颈是，譬如说，就是瓶颈有好处的，就是说年轻人他来，那就让他登记换肾。那这些年轻人是比较容易换代的。那因为 HD 大部分全息都大一点，那 PD 都愿意，就是年轻人我们都退 PD， 那他们比较快移植成功，所以我们进去十个可能又出来几个。然后另外真的是现在年纪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最近 PD 的流失有部分是死亡，就是年纪太大了。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外在环境，那这个少子化，我们以前 CGN 就是那新生是93年。年轻人很多是死肾的第二位，因为现在年轻人少 CGN 少，所以很多人都是很老。但如果有看护有那个外佣照顾，比较容易做 PD。那如果他自己年纪大，他有时候就不太敢。那我最近有感染的，然后就移出 PD 了，那这个月可能会把他移回去。所以你说 PD 有感染，他可能要移出。所以他的，我不觉得我们没有
能
力
可以。
谢谢。
我是那个基层托婴协会秘书长施孟辉医师。那个刚刚副组长提到说，那个 PD 还是署方还是想要继续往前走。那上次开会的时候我提过说，副组长刚刚提到说，除了怎么自爱男性的部分，那因为刚刚高 C， 然后因为年纪越来越大，其实需要 assistant 的比较多。那我上次有提到说，现在我们基层透析院所要成立父母的医师，上次有提到说，因为设置标准的不同，那因为他现在是我们的新设置的机构要当地卫生局核准设立的公函，可是核准设立公函我并不等同于开业执照的变更，我不晓得这件事情，上次有提到这件事情，不晓得这边进行的目前状况是怎样。
设标的主责是医师师，那上次署长有责成我们公函跟医师。
因为上次署长是有说要跟各县市的卫生局去做，因为既然说署方希望这件事情继续往下推的话，那如果说整个就近，如果这些 PD 的病人年纪又比较大，他想要就近就可以去询问的话，基层院所其实可以给他们最大的帮助，去做询问，甚至的话，他有一些短时间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给他最大的帮助。
那可是其实在腹膜透析在单位上面，其实它只是一个业务的增加，并不涉及它设置标准的平面的变更啊。我觉得就像我们要，就上次我提到的例子，就像我们要帮忙打那个疫苗，其实不需要设置整个平面，不需要做变更。可是现在我们只要机关各卫生局的核准的公款，是不是就等同于开业执照的变更？其实我们在设置标准这个鼓励上面是没有提到这件事情的。
完全理解，我请业务单位补充。
对啊，因为这次也跟医师提，那其实我跟医师也有例行的会议，这个礼拜五，那我会再跟他。
那这件事情需要来列管吗？
可以啊，可以就列管，我们就直接列管。那希望医师是要给正面的回复，因为也提过蛮多次的。那第一个事情是我目前看到的 data， 说实在话，三年如果没有全国性的，譬如说委托国卫院，委托国卫院像或者是其他研究单位全国性的评估，三年要做一个政策的大转折，有点太早。那我们下降的数字是下降一点点，那 mortality 现在看起来 mortality morbidity 目前看起来是 miss， 而且蛮多是 PD， 它的 5 year survival 是多了十几 percent、啊、我看到的 data 是这样，我也可以提供给你们，没关系，我就说是 miss 嘛、哦、那曙光的政策是往前走。那我们跟新加坡香港不一样，新加坡香港是 PD first， 硬性规定，最后再大转弯。台湾的政策已经是用奖励的方式，并不是规定大家，像美国、香港、亚洲国家都是 PD first， 然后就规定几趴，大家就往前走。台湾一直是跟大家用协商的方式、哦啊、所以我想也给有坐在做 PD 的团队一些空间。那我们署方也会整体检讨一下台湾的 PD 的政策走到这里到底卡在哪里。我想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做法，也比较不影响大家的权益。那大家在推动的时候，因为我们主要是要顾及病人的权益，那大家在推动的时候，有些挚爱难行的地方，有些绝不是健保署能够决定的。譬如说设标的权责单位在医师司，医院评鉴的权责单位也在医师司，那我们署方就会透过特定的行政会议在跟医师司沟通，目前大概是这样子。那至于提到说总统有要公布这个血液透析白皮书，居家血液透析白皮书，这个消息是哪里来的？
就医师长啊，是那
个应该是说我们五月一号已经有这个居家血液的这个方案健保给付新的方案，大家在这里有讨论吗？那由总统层级公布一个特定治疗的白皮书，这个我们目前是
据说哈、哦，因为我们是抱着一个乐观期待的一个想法，因为老人据说，我以为你就不要叫我把消息来源给我告诉一代哈，那以后人家不敢跟我讲话了。我只是说假如啦哈，因为我刚我请分析哈，我们刚刚副长讲的很好，台湾是鼓励嘛，对不对？那父母这些医疗做就让他去做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是希望，我刚刚的发言是希望说，我们也来鼓励一下居家血液透析嘛。那居家血液透析对一般行政室的门槛很低耶、欸，跟父母透析怎么还要跟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啊？哈，那开业执照完全不需要啊，他只需要的认证的条件很低耶、欸，哦。然后我们假如说让人家有些像我个人就认识很多人行动不便的啊、哦，那行动不便的人，你叫他一个礼拜三次哦跑医院，那怎么可能？而且光是坐救护车这样子，还有护士，还有呼吸器，那你就这样子费用的高的比居家血液透析10000块还多很多、啊。然后而且对于血液透析，很多血压会掉。那居家血液透析可以慢慢洗啊，然后慢慢来，血压又不会掉，记忆力会比较好。但我是希望说，署里面也对于那个腹膜透析这么关爱，也希望对于居家血液透析也很关爱。那居家血液透析对一般的行政室，他也可以做啊，对不对？他也可以把它业务延伸啊，又不用添购什么，刚才要添购那个 AI 啦、啊，即时监控的设备。但我是觉得说这样子来做，我们台湾既然是鼓励，就创造一个让病人在宅嘛，那主要是在宅医疗方面的鼓励、啊。
五月一号我们上路嘛，那脚步站我要鼓励再来鼓励，你鼓励一下子下去吼，这个品质参与了吼，这个是我们的建议。那居家 home base 的 all service
在 Super Asian Society 就是处方的方向，这个是确定哦。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推再宅一阵，我们的所有安宁也在宅哦，那居家透析也在宅，血液透析也在宅 ，Everything 在宅。未来大家看到的所有的 service utilization medical service 有在宅的方向，处方都会用示范的方式推动。那未来能不能扩大，我想一定是不排除。但是因为五月一号才刚刚开始，所以要这个时候就做奖励，恐怕也会吸引非常多人在脚步站稳之前就大量的投入嘛。所以这个是处方的抗症，我们还是会在意病人安全哦。但是这是一个蛮好的提议，也谢谢孟元秘书长哦。那刚刚这个麦斯代表理事长到场哦，我刚刚在讲 PD 的这个跟 HB 的 mortality 的数据，那我自己个人看到是比较 mixed。那 PD 跟 HP 这个吴校长手上有这个台湾的数字嘛，关于 mortality 还有 morbidity 和 location 全国性。
哦，秘书长，那个应该简单来说，就是 mortality 跟 morbidity 没有比较高，然后住院也没有比较高。那但是因为 PD 跟 HD 这中间有转换的问题，就是有的人他刚开始 PD， 他后来在多少年以后算 HD， 他会转 HD 这样。那我们现在的都是用，就是开始透析的时候，开始长期透析的时候，我们 data 是说开始长期透析的时候用 PD 的就先归 PD 这一类这样。那现在新的年报，今年我们开始来分析中间转换，我们就把它censor掉。那这个今年它会在比较年底的时候会出来，所以我们现在会有那个有转换的 data 这样。那之前的是都是比较低，都是比较就是没有比较。